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研究话，中共69010部队或网攻中亚，与美竞争。美前国安顾问话，美少数科学家亦掩盖病毒真相，成中共共犯。默克尔，欧盟恢复同普京直接对话，已迈向第一步。中共党庆文艺演出罕见提前，原因不明引猜测。香港政情大风暴，时评人分风口及关闭频道。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近日美国最新的一份网络威胁研究报告出炉，该研究报告出自专门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美国 Record Future 公司旗下的研究部门 Insect Group。报告着重指出，中共69010网络攻击部队可能与中亚国家一系列的网络威胁有关，而中共的网络攻击部队是解放军和国安部的结合，目的是窃取技术和美国竞争。报告指出，网络威胁活动组织红湖部 Red Foxtrot 可能与中共军事情报机构有联系。研究部门在经过长期跟踪该组织的网络威胁活动和大规模自动化网络流量组合识别分析后，将该系列恶意活动定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9010部队。报告称69010部队很可能是隶属于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网络系统部的一个单位，该部门是解放军从事信息和网络空间战的分支。自主网络安全平台公司哨兵一号 Centennial One 首席安全顾问、政府研究中心高级数字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反恐援助计划高级顾问赖特 Morgan Wright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69010部队在过去的10-12年里面，解放军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活动的主要部队。他说，这些网络攻击组织既是解放军的一部分，亦是情报部门的一部分，是解放军和国安部的结合。赖特指出，中国在网络战方面的进展非常迅速，估计有25000名部队参与其中，每个小组负责世界的不同区域。而69010部队正是针对中国周边国家，包括印度、中亚、巴基斯坦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副主任哈丁 Emily Harding 认为，根据他多年的研究，69010部队对亚洲邻国所做的攻击很可能是在测试他的网络工具，然后扩大到全球范围内部署。他呼吁美国和世界应该关注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最近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第一任副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 Kathleen McFarland 发表评论说，中共掩盖新冠状病毒的起源和传播，同时美国少数政府科学家、官僚和媒体亦故意地将人引向错误的方向，以掩盖他们在这一场大流行病中所起到的共犯作用。麦克法兰在川普政府的头四个月担任弗林将军 Michael Flynn 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亦是政治评论员，著有《革命、川普、华盛顿和我们人民》一书。6月28日，他在福克斯新闻发表评论文章，抨击那些政府科学家。他表示，那些人坚持认为任何持实验室泄漏理论的人都是反科学的阴谋论者。他在书中这样写的，世界理所当然想知道在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本应是一种普通的病毒，为什么会引发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但是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中共的隐瞒，而在华盛顿是否还有另一个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秘密呢？美国在最初处理疫情的过程中出现失误，是不是因为少数政府科学家和官僚以及他们的媒体帮手，故意将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以掩盖他们在疫情中所起到的共犯作用？这些政府科学家坚持认为任何持实验室泄漏理论的人，包括那些州长和备受尊敬的科学家，都是歇斯底里的仇外的反科学的阴谋论者。他们的反应是如此的激烈和凶狠，是不是因为他们在为他们的错误进行掩饰呢？有什么是他们不想被世界知道的？他们正在资助危险的病毒功能增益研究和无害的病毒进行基因工程，令到他们更具传染性， 毒性更强、更致命，以便研究佢哋。佢哋向一个敌对国家嘅研究实验室提供资助，中国军队亦参与其中。佢哋是否喺冇得到上司嘅批准，甚至可能唔知道嘅情况下做咗呢啲事情，因此需要掩盖佢哋嘅踪迹，以免世界要求佢哋对全球大流行病嘅作用作出解释。我是前总统川普的第一副国家安全顾问，对这些有潜在危险的功能增益研究项目一无所知，亦不知道美国政府正在资助中国的实验室。这样是哪个批准恢复危险的功能增益研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恢复同普京直接对话已经迈出第一步，欧盟正在探索会晤的可能形式并确定议题。默克尔星期一在德法联合议会会议上表示，他仍然坚持主张召开欧俄峰会。他的倡议在6月25日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上没有被通过，只是因为有一些与会者担心欧盟27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可能达成统一立场。默克尔强调，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第一步已经迈出，欧盟正在研究和普京直接对话的可能形式并确定对话的议题。我们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但我们还没有达到目标，默克尔说。他指出，在欧洲俄罗斯峰会上应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讲明欧洲和莫斯科的关系在哪个地方存在问题。此外，应该就国际冲突进行讨论。据悉，在6月2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上讨论了德法两国关于举行欧盟俄罗斯峰会的提议。这个提议遭到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东欧国家的反对，于是欧洲理事会决定在近期内暂时不同普京会面。据德国之声报道，默克尔认为欧盟必须和俄罗斯发展新的对话形式，否则就不可能解决现有的冲突。他强调，为解决这些冲突，只有美国总统拜登和普京在日内瓦的会晤是不足够的。欧盟理事会峰会结束后，默克尔说，对有关举行欧盟俄罗斯峰会问题的讨论非常详细和非比寻常。他还透露，欧盟领导人以前同意和俄罗斯保持并发展某种对话形式，他本来希望可以看到更大胆的一步，但这样也不错，我们会继续努力。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虽然这一次没有通过，但并不是一次失败。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成功证实了俄罗斯问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中共建党百年，大陆各地劳民伤财，举办为中共歌功颂德的演出活动。而北京原定在6月29日在北京举办的庆中共建党百年大型文艺演出，因故罕见地提前一日举行。官方没有讲明为什么演出要提前，引发猜测。6月28日凌晨，北京日报官方微博发布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称原定在2021年6月29日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因故调整至2021年6月28日，为保障演出活动安全顺利进行，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有关规定，演出活动当日对国家体育场周围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部分道路从6月28日6时至演出活动结束，除了持有演出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社会车辆和公交车均需绕行。对于6月29日的演出罕见提前举行，引发网民的猜测，有些突然，到底怎样的？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的，出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会在深夜发通告的？临近七一，香港传媒业界再遭受打压，继《苹果日报》被迫停刊后，6月27日再有一名苹果前主笔卢峰被捕。香港网络媒体、时事评论人士和政治漫画家纷纷将文章、影片下架，关闭社交频道，形成寒蝉效应。记协强烈谴责当局再次针对新闻工作者，形容恐怖笼罩业界。中共百年党庆将至， 6月28号，特首林郑月娥率领70多人的港府代表团乘坐包机飞抵北京，准备参与宣传活动。刚履新三日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代理特首职务。同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1997年7月1号，香港同样发出黑雨警告。而今中共国安法在香港运行一周年后的七一前夕，天气又出现异常。在6月25号，中共国务院宣布将原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免职，由前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升任特区第二把手。李家超积极镇压反送中运动，近日又冻结苹果日报资金，迫使苹果日报停业，因而加官进爵，被认为警察治港的开始。在迫使苹果日报停刊后，警方国安处27号在机场拘捕了苹果日报前主笔冯伟光，笔名卢峰。不同于早前去住所上门拘捕苹果日报主笔杨清奇，今次警方则是在机场将冯伟光拘捕。YouTube 频道星期二得到质疑，警方应该一早就掌握了冯伟光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证据，为什么偏偏要在香港国际机场将他拘捕呢？香港警察和国安目前是有系统地在散布一种恐怖的气氛，制造一种震慑效果，目的就是跟大家说，你不去机场可能没事，但你一去机场可能就会被拘捕。香港记者协会6月28号发布声明，谴责警方再次拘捕新闻工作者，要求警方立即交代事件。记协强调，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假若连文人的不甘亦容不下，香港将再难被视作国际城市。记协质问警方，一介布衣的笔墨怎样勾结外国势力，怎样危害国家安全。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